人生是一个故事，有曲折也有欢乐，分享你的故事，留下真实的感动。请收听节目《故事人生》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《故事人生》节目，我是东伟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胡立任，他在中国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90年代踏入互联网行业，成为中国第一批做互联网企业的人。他曾经在多个大公司担任高管，后来又涉足了投资领域，也很成功。但几年前他不得不离开中国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听一听企业家胡立任先生的故事。
我是1967年在上海出生的，当时我外公外婆啊，很多的亲戚都在浙江上虞，就我们老家，我的父母老家都在浙江上虞，有一个叫小岳镇，镇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校叫春晖中学，就我的所有的家人都在这个中学读书的。我们这个学校在民国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大师级的人物在这个学校教过书，比方说朱自清教过语文，弘一法师李叔同啊教过音乐，丰子恺教过画画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名人。这个学校呢校风非常好，但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。那么到五几年公私合营了五几年以后呢，这个学校呢后来被共产党就收掉了。因为我母亲当时是50年代初期，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，家里被打倒了，变成一个地主了，所以他就辍学了，那么就后来就来到了上海。因为我的母亲家是在当地是非常有钱的家庭嘛，那么就被划成了这个大地主嘛。地主以后受迫害，家里以前有田产、有房产、有店铺，全部都被共产党收掉，而且是扫地出门。我的父亲家呢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，但是呢，我的父亲家呢，因为当时在老家没有多少地，所以呢，土改的时候没有被划成地主，逃过一劫，土地收掉了，店铺收掉了。其他的一些资产都已经企业怎么都收掉了，那么留下来就是我父亲家留下来的就是一栋房产。那么我在上海出生以后呢，被送到了老家，我的老家呢是浙江上虞小岳镇，那么那个地方的民风也非常淳朴的，虽然经过了土改啊，什么右反右啊，文革啊，各种各样的政反啊，这种各种各样，虽然清理掉一大批人，但是那个地方因为有文化有信仰，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民风非常好。我在老家待了大概有4-5年的时间，我的大伯，我爷爷的大哥的大儿子，这个人叫吴庚先，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，他当时也是这个春晖中学毕业的，毕业的时候可能正好遇到了这个抗战啊什么的，那么当时他就投奔军校，然后在国民党的军校进行了好几次的培训嘛，因为当时需要人去打仗嘛。那么他又是个才子，那么就去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官员嘛，应该是。他当时最后他的一个官职是杭州宪兵司令，也就是宪兵队长，他专门是管军纪军风的。那么48年、49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呢，因为当时他的母亲还活着，那么后来呢他就悄悄地回到老家，当时他已经结婚了在杭州，那么他就带着小孩带着太太悄悄地回到我们老家浙江上虞，就住在我们老家，住在那个楼上，就像隐居一样嘛，是吧，没有去台湾。那么当时他有一个妹妹，他的妹妹比我父亲也大很多，40几年的时候参加了我们老家那边有一个共产党的根据地叫35支队，共产党48年、49年控制了浙江上虞以后啊，我的这个姑姑的老公就是姑父嘛，做了我们当时的浙江上虞的县长，是浙江上虞共产党时期的第一任县长。49年所谓叫解放了嘛，那么当时大家要写清楚的，你家里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姑姑呢，就把他大哥的这个情况都讲出来了，就是我大哥现在还在老家，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员，以前在杭州做过宪兵司令。 那么就把这一段就写进去，我的大伯就被抓了。被抓了以后呢，因为当时这个正要反革命嘛，是吧，像他这样的属于100%的反革命，那么就被抓进去以后呢，当时是判了无期徒刑。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呢，那么他的太太还有小孩住在家里，当时也没有收入了，我们家当时也被洗劫了，除了一栋房子没有人，店铺也没有了，没有人养他们，那怎么办呢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他就通过别人介绍，那么他想嫁得远一点，就离海边不远的一家渔民，杭州湾的一家渔民，当时也比较穷，年纪大了也没找老婆，那么就跟他结婚，还带了小孩过去。结婚以后呢，这个渔民呢其实是一个性格很暴躁的，经常家庭暴力。我的大伯这个太太呢，其实以前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，人也非常漂亮，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后来就不堪凌辱自杀。那自杀以后呢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，他儿子因为是个后爹嘛，也要打他的，所以这个小孩他就离开了那家人家，从50几年很小10岁都不到开始流浪，流浪到大概70年代末期被找到的，在浙江金华被找到的。那么我再讲，就是我的大伯当时关到里面以后呢，因为他是无期徒刑，他太太跟他离婚了，他也不知道家外面的情况，他一直在劳改农场做工，没想到呢他减刑了，到70年代的时候他回来，关了10几年就回来。我见他的时候应该就是在70年代初，那么我觉得很好玩，我看他修皮鞋，我就坐在他旁边一直在看。那么别人就跟他讲，哎呀，这个你要叫他大伯了，他是你胡家的。那么后来呢，我怎么会了解他的整段历史呢？他的儿子，我应该叫他的堂哥嘛，他把整个经历全部都告诉我了。那么我说，你怎么会当时怎么会后来在金华被发现呢？他说他的姑姑当时是县长太太，70年代末的时候呢，可能已经是退休的，他当时反省了，他说我把我自己的亲哥哥害了，而且我这个亲哥哥从小对我非常好的，他说我把他害了，他说我一定要把他唯一一个儿子呢，儿子要找到。后来他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，他原来是在公安局做领导的，然后在公安系统里面，那么就通过一个个电话什么这种去寻找，找流浪汉嘛，最终在浙江金华找到一个流浪汉，年龄当时也已经大概30多岁，找到了以后嘛，那么就把他送回姑姑家，然后他姑姑就把他收留下来以后，因为当时读书也没读啊，他所有的书都没有读，字都不认识的，那么就开始给他安排老师教他读书，然后给他安排在我们浙江上虞这个县城有个叫百官，在那个地方五教化公司修电视机、修录像机、修收音机、修这些东西。那么当时我遇到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10多年过去了，他一直在那边工作。那么我当时听他讲呢，我的这个大伯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带着一家人去台湾，所以我父亲当时讲，在他身上发生了人间悲剧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他说共产党真的这个是太邪恶了，而且最终的害他是什么？是他的亲人，他的亲人为什么要害他？他的亲人因为是共产党，就是在我家族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老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。
除了他的堂伯父被亲生妹妹告发而家破人亡，他的两位舅舅也因为家庭出身遭受了迫害。
那我讲一下啊，就是我的两个舅舅，我的大舅呢，民国的时候读私塾的，后来呢也去了春晖读书，后来嘛也就辍学的。当时因为家庭变故以后呢，大概52年、53年的时候呢，从老家就来到了上海，那么就在上海襄阳路、淮海路那地方买了房子，一家人呢就住在那个地方。我的舅舅当时也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小孩了。也进了一个企业，一个仪表厂。那么59年呢，上海有一次很大的一个正反运动，当时上海规定每一个单位必须有2%以上的人要被抓捕，要去劳改。那么各个企业开始排了嘛， 就把我舅舅也排进去。我舅舅当时是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技术工人了，应该是，他也没有犯罪，但是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，而且是个大儿子，那么我的大舅呢被抓进去以后呢就判刑了，也不知道多少年，但就是去劳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送到了安徽铜陵那个劳改农场。59年抓进去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，我就问过他，我说你在那边怎么样，他说我在那边就是劳动的。他说我们那边劳动呢还算很宽松的。我说跟你关进去的是哪一些人呢，他说当时关进去的都是哪一些，都是一些工人。什么工人呢，就兵工厂的工人，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右派。59年60年61年啊，那个时候开始反右了，你知道吧。那么大右派这些人啊，有的嘛监督劳动，有的嘛就是关到监狱里面去的，有的嘛可能被弄死的。那么他说关到监狱里去都是关在我们那个安徽铜陵的劳改农场。我的这个大舅呢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淮海路去看他，他就很激动的拿出来一份东西给我看，他说我有一份平反证书拿到，我现在可以退休了，他说我有退休工资的，有几百块钱，他说我有保障。但很可悲，当时他关进去的时候大概在30岁左右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差不多20年，那也就50岁了，50多了，后来他就退休了。这个是我大舅的经历。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胡立任先生讲述的他的伯父和舅舅的故事，他自己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是怎么踏入互联网行业的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请收听节目《故事人生》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《希望之声·故事人生》节目，我是东伟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企业家胡立任先生的故事。胡立任在老家浙江上虞生活了几年之后，70年代就回到了上海上小学，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。
我呢，后来到上海读书以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还是一个政治迫害很严重的那个时代啊。当时呢，就是我小孩子嘛，是吧？学校里面经常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啊，什么出出黑板报啊。那么学校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积极分子。那么按照我这样的情况呢，应该是很早就应该加入这个红小兵嘛，不叫少先队，叫红小兵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去参加这个，即使很多人参加，我也不应该去参加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时我外婆啊，每一次啊，我在家里什么毛主席万岁啊，什么写这种东西啊，或者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外婆就一直跟我讲，她说你啊，你在外面啊，你讲毛主席万岁啊，讲这些话都没问题，但是你到家里来不要讲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冲击吧，应该是。哎，我想我外婆那么好的一个人啊，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？那么我想应该可能就是他对毛泽东是应该也是有看法的。我有两件事情啊，就对我在小学的时候印象很深的。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，1976年9月9号毛泽东去世，那天呢正好是我的生日。那么当时我外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长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她说她终于死在我前面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其实我能听得出来，就是她是非常憎恨这个毛泽东这个人的，这个是对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啊。还有之前有一次，当时毛还没去世的时候，是1月8号，是周恩来去世。去世以后呢，我们学校里面排演呢要排练一个节目，那么当时呢也让我去排练这个，我当时也是文艺小分队的一个队员。那么我在家里呢当时就讲了，哎呀，我说我们要排练节目，我说我今天功课要晚点做。我爸就说是什么节目，我说这个是纪念这个周恩来。我父亲当时呢就跟我讲了，他说你小孩不懂事，他说你还不知道，他说周恩来这个人呢，将来历史会重新定位他，他不应该是一个好人，不是我们外面所讲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周恩来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非常震惊。我父亲呢其实是一个一直在电台在媒体工作的，但是他是做技术工作的啊，他是一个负责人嘛，应该是。那么他当时跟我讲这个话呢，对我来说就是很震惊了。 我当时也不敢对外讲，但是那么多年呢，我一直记得，所以我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啊，我到30岁的时候，我当时我也跟我父亲讲了，我说我的人生的第一堂真正的政治课是你给我上的。那么我父亲当时讲，他说我当时也是只是一个反应，我希望就是我的小孩啊能够不要像其他小孩一样做宣传的迫害，所以说他说我当时讲了这个话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两次啊其实对我印象很深，就是我就觉得共产党的历史可能要重新要写的，我1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学校啊要加入什么红小兵啊什么共青团啊，我都是拒绝的，不参加任何的这个团体。
胡立任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，但工作几年后他意识到学金融比较有前景，所以他就在上海财大读了金融专业的研究生。有一次他去一家公司应聘部门经理，老板和他面谈之后说，你就直接做我的助理吧。这样他就做了老板的助理，在这个位置上他一脚踏入了互联网行业，成为中国第一批做互联网行业的人。之后他又跳槽到了李嘉诚旗下的一家公司做高管，一年后却因为一件事情让他下决心离开这家公司。
我呢是99年我就进入了 Tom.com， 就香港的。那么他当时呢就是在香港融了很多钱，我们这个项目是投6000万美金的，那个这个项目呢叫美亚在线，其实他的背景是公安部跟李嘉诚合作的公司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因为是一家猎头公司来找我的，他们要找互联网的人找不到，然后给我一些股份吧，应该又给了我一个 title， 就是董事副总经理。那么我就进入这家公司开始工作，就是99年进去的。那么我怎么会出来，就是2000，其实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法轮功的事情。其实我跟法轮功是非常有缘的，因为我在这家公司当时工作的时候呢跟他们起了冲突了。李嘉诚公司有钱嘛，我们当时很有钱，当时我们招兵买马，工资非常高，是我们当时招进来的人底薪都是在5000以上，2000年的时候其实很高了那个时候。那么我们把他招进来，招进来以后呢，我手下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，那么正好99年到2000年过渡的，我记得正好是过渡时期呢，打压法轮功。后来他们跟我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公司是51%的股份是公安部的，49%的股份是李嘉诚的。他说钱是李嘉诚出的，出了6000万美金。当时我们公司400多人，那么我手下呢有几十名科技人员，这种写代码的嘛，写 VB 啊 VC 啊这种 C 加加写 Java， 有很多这些人。那么当时他们就利用我这些人，没有通过我的同意，也没有经过我，他们另外有一个技术主管就突然调动我的人员去攻击法轮功的网站。当时啊公安部还没有专业的黑客人员，因为我们公司是跟公安部有关系的嘛。那么当时他就24小时调动了我的这些科技人员技术人员。当时99年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法轮功做迫害以后，他们在海外做这个宣传了嘛，那么他们就开始攻击这个网，就是调动了我这些人。那么当时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我的技术部门的人员，我就问他，技术主管问他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，你们这段时间怎么不向我汇报你们现在目前的情况。他说你不知道啊，他说胡总。我说不知道，他说另外有一个人叫关键，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副总裁，跟我平级的，他说他把我们借去在攻击法轮功网站，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。我说你们在做这个事情，那么我就过去质问那个人了。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我说第一，我说你做黑客这个是不能做的是吧，我们搞技术人员的，你去攻击人家的服务器是吧，你不能做的是吧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根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不知道我到你们公司来干嘛。我说我是一个商业行为是吧，我说这公司有我的股份呢，我10%的股份是我的，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。他说这个是上面的要求。那我说你们假如说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说我需要选择放弃。那么我当时其实在这家公司待了大概1年左右，2000年我就离开了，离开这家公司。离开这家公司以后呢，我就还有呢，就是 我在招聘员工的当中，我遇到一个法轮功的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是交大的，好像博士毕业的，她当时来面试，几轮面试都已经过了，到了我这里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当时跟她谈得非常好，我们做互联网需要编辑的，写文稿的人，因为她的文章写得非常好，那么当时我想把她招进来，她是一个文学博士，没想到当时她就跟我讲，她说我们一家人都是法轮功学，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被抓了，我的母亲跟我呢现在还没有被抓，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工资全部都停了，工资也停了，他说我现在急需需要有一份工作，那我说我可以把你招进来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说正好我发生了公司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说我们的员工被他们调动在打法轮功，我说这家公司有一半的股份是公安部的，我说这个对你就是有风险，非常有风险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那不行，我不能。他说我说那实在抱歉。后来他就说算了，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。他就离开了。然后他离开没几天，我也就离开了这家公司。然后我到了另外一家公司，也是一家香港很大的一家公司。到2002年、2003年的时候呢，我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就是投资管理公司。那么主要呢，就是管理一些海外的一些基金在中国的投资，自己也做一些咨询项目。那么当时呢，我在组合一个团队，我招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很厉害，是那个原来的90年的这个云南楚雄地区的理科状元，北大毕业的。他原来在北大读生物嘛，他说他不喜欢。他说他想搞金融，转金融。那么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，哎，我跟他一聊，他说你能不能教我？因为我当时呢已经有风险投资的这种经验了，然后就把他招进来以后呢，我开始教他。正好是你们其实刚刚发布这个2004年还是2005年的时候，当时那个视频，他看到的是视频哦，那就是2005年。那么当时呢，有一早晨让我去上班。我们办公室门一开，他在里面。我说他叫龚月月，我说月月啊，你怎么？哎呀，我说你一个晚上没睡觉，怎么脸怎么灰头土脸的？他说胡总啊，他说我看到一个好东西了、啊。他说一个晚上没睡觉。我说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他说我在看。他说我给你看，你过来看。一看，打开《九瓶共产党》。他说我看了一整夜。他说他把整个共产党的性质、历史讲得清清楚楚。他说这个就是真正的党史，他说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去，然后他就打开电脑，然后他说看那个九瓶共产党，那么我们家是受迫害的，其实，那么我就开始看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真的是好东西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真的是把共产党讲得彻彻底底的，我说从来没有一本书、一部电视、一部电影可以把它讲得如此透彻。那么我就完整的看了一遍，哎呀，我说真是好东西。那么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个有兴趣？他说他们家呢以前是四川的大财主，他说他的爷爷是被共产党枪决的，他说他的父亲是从四川当时逃到了云南，在云南落户的。他父亲跟他讲过他爷爷他家族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他觉得就是共产党是有问题的，是一个比较残酷残暴的这样。所以他当时看了《九瓶共产党》以后，他说我彻底醒悟了。我记得他不光是给我看，他还在公司传播给别人看。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公司每个人都看过。就是自从他看，我记得是自从他看了《九瓶共产党》以后，你跟他的对话，他的这个思想完全改变了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我是2009年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。做研究，然后做了一家科技公司，我自己投资的。那么有几个朋友也是有股份的，就这样，我是大股东嘛。那么我是董事长，我们投资研发做节能空调的公司，主要是针对于一些制造业的企业的。我们研发总共花了大概6-7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产业化，好像是2015年开始产业化的。产业化以后呢？做了1年的生意，哎，觉得这个产品很不错，市场反应非常好。到2016年呢，我们就开始大量接订单，大规模的开始采购了。 当时就遇到了假货了。他第一年呢给你的东西全是好的东西，第二年呢就开始生产假货了，就卖给我们。卖给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些材料都用在我们第二年的产品上，一下用了很多，后来就发现出问题了。出问题以后呢，后来就到国家检测中心去检测，一检测就把它定为伪劣商品，就是它是伪劣商品罪。中国法律有规定的，你伪劣商品销售到一定的数额就变成有刑事责任。你比方说卖十万块钱以下你没有刑事责任，或者5万块钱以下没有刑事责任，就罚你点钱，你赔人家就好了。但是你卖掉50万、100万，那你就入刑了，而且刑至无期徒刑呢，非常大的。那么当时他们也受不了了，他们也怕呀。这个企业每年要做几个亿的产值，他当时告诉我一年做1亿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告到了山东政府，因为你跟他打民事官司没有意义的，你根本打他的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开始要定他罪了嘛。然后我在杭州给他做了个刑事立案，然后又告到山东政府。那么杭州公安呢，公方把他定性为刑案，然后就是按照这个行政程序嘛，递交给公安，公安已经立案了，就是刑事立案，就开始抓捕他。没想到抓人的囚车开到了山东，拿了一些钱就回来了，他们就把这个案子撤了。他说我故意买假货，就这样。中国其实是很鸡血的，很狗血的，这样讲给你听，就是一般人是不可能相信的，就是你是一个受害者，然后他就诬陷你。我开始不知道，我后来问了上海公安的人，他说这个很正常的，这个我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只知道就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就是这样的。他可能给他50万、100万嘛，就把这个事情了结了。那么公安真的很坏的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有什么要帮你做这个索赔案子啊？他说我又没好处，他说我不会去冒这个险，因为我一旦给你钱的话，我变成有罪的，是吧？我变成警徽了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受害者，我认为我应该定他的罪的，我应该得到赔偿的。没想到我还要拿钱出来来贿赂你，假如说有人告发我的话，你不是有罪的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拿钱，然后对方没想到他拿钱，然后把这个案买通了。然后到了山东，他们政府的领导叫山东临沂南山区市场监管局的副局长跟我讲，他说胡总啊，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全是卖假货的，他说我很同情你，但是呢没办法，他说这种事情很正常，他说我们不能打压他的，一旦打压他的话，我们这里的很多企业全要死掉，因为大家都来告了。那一旦死掉以后，我们这里的地方税收就不能完成。他是支持我们地方税收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。他说现在算了，他说这个事情呢只能你自己承担了。所以呢，哎呀，我当时是这样的，在中国老百姓，你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，你以为这个中国是有法律的，各个法律啊，各个这个法律那个法律很健全的，但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中国真的是一个没有法律的，根本不讲法，一切都是利益，所有都是利益。他是弄老百姓，你知道我后来为什么来的，知道吧？我说我还要来告的，他说你再来告我就抓你，山东也说要抓我，杭州也说要抓我。所以你在中国真是走投无路的。后来我一个同学在上海，他专门管上海的信访工作的一个领导，他就跟我讲了，他说胡立任啊，他说你不要再去做访民了，他说你在中国做访民真的要被抓的，他说你本身社会形象也蛮好，在我们同学当中你是发展最好的之一的，是吧？他说你假如说哪一天被抓了，这个事情我们想都没想到的，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。那我说怎么办呢？我说我要不去美国，我说我觉得，我说这个国家已经烂到这个程度了，我说不想再待了。他说你去美国是个好办法，他说你可以去美国。我说我去美国，我跟大使馆去交涉，看看能不能有结果。我说他们总归考虑到国际形象，然后我就来美国了。2018年来美国的，我来美国以后，因为我原来在为美国公司工作过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一提交了这个我的材料，移民局3个月不到给我绿卡了，很快我就有身份了。
来到美国以后呢，胡先生曾经多次到华盛顿 DC 的中共大使馆抗议和上访，但是结果呢，想必大家也能猜得到，就是没有结果。 现在胡先生和家人就在美国，他希望有一天还能回到上海，回到小桥流水的浙江老家。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社会，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，他可以自由地表达，不用担心被喝茶被抓捕，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故事人生节目，我是东伟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